现在我们看第二章，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25章，这么多的圣经都是对犹大的审判，对犹大人，神对犹大人的审判。因为耶利米处置时代，就是犹大家即将被掳，即将被掳。那犹大犯什么罪呢？我们看第二章，不忠与背信。犹大民族对神不忠与背信，完全背弃了神。他们犯了什么罪？属灵的淫乱，拜偶像，行邪淫，又是仰望外邦，所以这一些都是犹大的悖逆。所以第二章开始就责备犹大人犯什么罪？对神的不忠与背信。那我们现在看1节到3节啊，第二章我们现在开始啊，1节到3节是提醒对神的错爱，提醒他们，你们当初跟神的关系，对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好比提醒我们开始蒙恩的时候多么单纯，对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1节到3节。请大家一起念啊，1到3。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两头都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啊。所以神的仆人不讲别的话，就是神的话，一开口就是神的话临到。这第三节末了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话？提醒犹大家，当然也可以包括全以色列家，他们当初对神的那个初爱，那个爱是多么的宝贵啊，纯洁啊，那么的忠贞。是什么爱呢？形容。所以神说，你去向耶路撒冷耳中喊叫，只怕他们忘记，提醒。所以先知耶利米要付代价，跑在大街上就喊叫，对他们如此说。神说的，你幼年的恩爱，这就是说神都没有忘记，但是人多么容易忘记。神说你幼年你对我的恩爱，婚姻的爱情，这就是以色列出了埃及，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他们也与神立约，那就是婚姻的爱情。刚刚信主，我们对主的那个初最初的那个爱，那么火热，那么单纯。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耕种之地怎么跟随啊，一路的跟随他。神说我都记得，表明你今天什么都忘了吗？神说我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那神没有忘记，神还要提醒。神巴不得他们能够恢复起初的爱心，好像以弗所教会啊，圣灵不是责备吗？然而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失去了什么？起初的爱心。神没有忘记，而且那时他们怎么样蒙保守蒙保护，什么灾祸都不会临到，因为以色列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一出埃及，我们一得救，就是归耶和华为圣。那后来呢？后来简直不是归耶和华为圣了，老早把神忘记，与世俗联合，与世俗混杂，那就没有归神为圣了。那神是一开头拣选，就是叫以色列，以色列就代表神所有的选民，是归耶和华为圣。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个民族来讲，就是祭祀的国度，归神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所谓土产出世的果子，是让神享受的。所以谁敢吞吃，哪个吞吃都有罪，灾祸必临到，就是蒙神保护，神亲自眷顾，这是神说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神提醒，神说我都没有忘记啊，你倒忘记了，这么容易忘记，把神忘一边去了。婚姻的爱情可不能忘，你看地上的夫妻尚且是这样，这个是永不能改变的，这婚姻是不能变的，但是人多么容易变迁呢，爱都变迁，神是非常看重， 因为在旧约里，以色列跟神的关系什么关系？婚姻的爱情，如同新约里羔羊和亲父一样，是什么？以色列是神的妻子，神是他的丈夫。这个在耶利米书还有在以赛亚书54章都有，好多地方都有。所以说我是你的丈夫，但是多数时候呢，妻子把丈夫都忘了，都丢了，婚姻的爱情这么美好的爱情都怎么样，都忘怀了。所以神多么伤心呢？下面第四节开始就对他们的责备。我们看第四节开始讲到他们对神的不忠不贞，所以我们大家要做忠贞，你不要不忠又不贞。不忠是什么意思啊？不忠就是你根本对主不是一个专一的心的，另有所爱。不贞就是你已经被玷污了，失去了贞洁的心了。所以作为一个民族，雅各家也是如此。第四节说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好比神在叹息，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谁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从列祖以来就这样，是惯性的败坏，惯性的偏斜。到底神哪点对不起你？所以神说，你们到底看见我有什么对你们不好，哪点对你不义，你竟然这么轻轻忽忽的就什么呀，就远离我。所以我们什么是大罪啊？我们要检查，我想最大罪就远离神，离弃了神，心偏斜。你们竟然远离我，随从了虚无的神。所以这世界的神都是虚无的神。什么叫虚无的神？喜欢追求的是外表，讲究虚荣，讲究漂亮，讲究有钱，讲究阔气，讲究排场，是不是啊？讲究给人看，虚无的神。自己呢也就成为虚无虚妄的了，虚虚晃晃。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又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从来都不寻求神了。这些都是他们所经过的地，神把他们从埃及带上来，经过大可怕的旷野沙漠深坑干旱死荫之地，神都一一把他们带领过来。现在呢把神忘记了，也不问了这个神在哪里。神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以后呢，你们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这叫做什么呀？接着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是叫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把你带进肥美之地，就进了迦南了。进了迦南以后怎么样？你吃带你们去那个地是美好的地，啊，给你们的诚意非你所建造，那个井也不是你所挖的，那个果子也不是你栽种的，那个树我都让你享受，但是你吃得饱足身体肥胖，你可别忘记了我，你不要心高气傲。但现在果然他们是这样，你进入了美地，你怎么样？你就玷污了我的地。我们知道根据民数第35章和其他地方都有，以色列他们进了迦南美地叫做圣地，而且呢是耶和华所居住的所在，这个地不能玷污。什么叫玷污了地？利未记18章大家看一下，利未记18章讲到地都污秽了，那是因为当时啊迦南地住在这个地，这个地充满了恶俗，伤风败俗，充满了许多的什么乱骨肉了啊，逆伦了，乱伦了啊，一切的罪恶，所以地都污秽了。那是在利未记第18章第25节，连地也玷污了，因为他们犯了许多污秽的罪，淫乱啊，邪恶呀，拜偶像啊，啊，这些个污秽。所以25节说，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就是迦南七族啊，想要把他们赶出去。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外邦人，你们都不可行，就是不要效法外邦。啊，在你们以前27节，在你们以前居住那地的人，就是迦南七族啊，他们怎么样？行了这一切可证的事，地就玷污了。所以，什么叫地玷污了？行一切可证，这里包括什么？包括拜偶像、行邪 与兽行淫，男女男男狗狗合，又是儿女惊火等等这些邪术邪淫啊，结果地都被玷污了，都被玷污了，地被玷污，所以这就证明他们进迦南以后犯这么多的罪，效仿外邦。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叫做把地玷污了？那就是啊，你流无辜人的血，你就是玷污了这个美地，玷污了圣地啊。这个在民数第35章提到，所以我们不能流无辜的血。所以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所以这个地神都舍弃不顾了啊，是这个整个的殿神更舍弃不顾了啊，成为可憎的。怎么样成为可憎？因为你将可憎的你带进美地，带进圣殿，带进你的家里，所以你本身就成为可憎。当灭的物，可憎的我们不能带进来。最可憎的就是偶像，最可憎的就是邪淫，在主以外你另有所爱，这就是可憎。而且第八节呢，讲到他们什么罪？首领带头犯罪。第八节，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也不认识我，传讲律法都不认识神，祭司都不说神在哪里，根本不找神，也不寻求神。官长呢，违背我，官长这些做什么做审判官的这些人，他们怎么？他们知法犯法，违背神。先知呢，借着巴利说预言。讨人喜欢呢，某某人爱听，那现在思潮是这样，那我也是这么讲，那就借着巴利说预言。巴利啊，假先知啊，他们这么说我们也这么说，大家都认为这样说的预言都是违背了神的纯正的道理，离开了纯正的道理，在主的话上加加减减，所以随从无义的神。所以这就指出他们具体的罪。另外第9节以后呢，更讲了他们悖逆到极点，甚至把神都换了，公开的换神，本来信的是耶和华神，现在换了。你们现在不是吗？说不是耶和华的时代，也不是耶稣的时代，变成了全能主的时代了，这是闪电派啊，邪教，这不换了神了吗？那神的百姓呢，你外面没有随从东方闪电，随从邪教，但是我们里面的神换了，因为你心中有偶像，你爱的是你自己，你爱的是偶像某某人某某形象啊，某种潮流，这就是换了神。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与你们争辩，也必和你们子孙争辩，因为你们一代代都是这么败坏的。你们且到过到基提海岛去看一下，基提海岛是地中海的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很出名的一个岛，你去看一看。你或者打发人到基达，基达就是阿拉伯世界了，到那边也去看一看，你留心查考，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意思说在别的国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你们这里都发生。什么事？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其实这不是神，本来拜的是真神，现在拜的是假神，另有所爱。你看很多弟兄姐妹啊，在国内很爱主，一到美国来什么拜的是美金，拼了个命就是挣钱，圣经也可以不看了，读经也可以不要了，祷告也减少了，甚至根本不祷告不读经，睁眼就是扒开眼就是美金美金，这不是换了神了吗？这就是换了神了，把金钱当神。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侍奉神，你们就是侍奉马门，这不是马门吗？所以神说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荣耀就是真神，把真神换成无义的神，荣耀代表真神啊，换了无义的神了。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意思说你换了别神，你不会有真的快乐平安，你所领导你的就是惊慌恐惧凄凉，这灵性就是这么可怜。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你看看哪两件恶事啊？这两件恶事啊，也是连着的。你做第一件恶事，你一定会做第二件恶事。就是第一是什么？离弃神。神是活水的泉源，你离弃了神，这不就恶事吗？第二是什么呢？自己想办法去凿一个池子去存水，那你所追求的那个水就代表世界世俗情欲的满足。神是活水，就是你不要活水， 你不要主所给的成员，你要的是世上的水，你追求属地的情欲的满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检查呀。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对撒玛利妇人这么回答，耶稣说，人若喝这个水啊，你还要再渴，如果你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从他腹中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以色列呢，做了两件恶事，活水的泉也不要，离弃不要，太繁琐了，不要，一天祷告一天读经太麻烦，要什么呢？自己凿，凿就是人工挣扎，努力拼命的努力挣扎，用尽自己的办法想要存点水，结果呢是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你这个水使你都不能满足，使你都怎么样，是都得不到，都漏光了嘛。你想追求都得不到，结果不过凿了一个破裂池子，这就是他们的恶行，是极其悖逆。以色列百姓换神，换了一个神。第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看，因罪招祸这一段呢，到十九节，为什么后来招祸呢？是自招的，是因为你犯罪，所以自招招来的祸患。十四节说，以色列是仆人吗？这个在英文的意思就是，以色列是奴隶吗？意思说本来是应该是被神所释放的，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你不应该做奴隶，但你今天成了奴隶了，是家中生的奴隶吗？奴仆吗？奴仆什么意思？什么叫奴隶？你犯罪，你是罪的奴隶。我们应该是被神所释放的人，被基督所释放的人，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他现在又被捆绑，被罪恶捆绑，有自由吗？没有真的自由，成为猎物。所以底下灾难就来到，十五节，烧焦狮子向他报效，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烧焦狮子就是仇敌来了，巴比伦王来了，像烧焦狮子把你吞吃，把你焚烧。底下诺弗人和达比利人是埃及人，这两个城都是埃及，埃及人呢也打破你的头顶。你不是喜欢投奔埃及吗？埃及代表世界，这世界的王有一天把你头顶都打破，那你真是头破血流啊，这是临到你身上。为什么？不是你自招的吗？自己招来的，所以种什么收什么，你顺情欲撒种一定受败坏，是自招的。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们，不要神来引导，还是小孩子稍微会走路了，妈妈要牵着他说我不要，那自己要行路。现今你为何啊？第十八节啊，我们看是什么，就是先知说话的，现在你还在犯罪，你还在寻找什么自己的满足，主外的满足，神道的以外的满足。你为何在埃及的路上却要喝西河的水？西河的水就是西河，就是尼罗河的别称，就是指的尼罗河。你不要神给你的活水，你非得去喝埃及最有名的，哎呀，那里最有名，我去，我要去找那里的水喝，那里我去追求满足，哪里有名我哪里去，最有名的地方我就要去。你喝的什么呀？你喝的不是上面的泉源，你喝的是什么？是西河的水，是浑浊的。西河的意思就是浑浊，不是清凉水，是浑浊的，是掺杂的。底下呢你还不满足，你又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也叫做伯拉大河，你又走了，又跑那边去追求了。有人这样，一面追求情欲的满足，什么婚姻的爱情啊，就追求这些满足，可来可去，以后不行又去追求另外一种道理。亚述代表什么？混乱真道啊，新奇的道理。哎呀，那个地方属灵，我去吧。所以亚述路上你喝的是大河的水，所以大河的水、西河河的水都不能叫你满足，这都是掺杂混乱真道。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当的是必责备你，最后你自己遭灾。由此可见可知，你离弃耶和华你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 是以色列行恶。什么叫恶事啊？不敬畏神，离弃神，犯了种种的罪恶，就恶事。有恶事也有苦事，什么呢？因为你吃你自己罪孽的果子，你不但是做了恶事，你还成为苦事，苦啊，而且有苦啊，有口难言，好像哑巴吃黄连了，苦啊！你犯罪一定苦，你离弃耶和华，你除非你回来，你不回来，你一直苦，你不会有真的平安快乐，就回到主的里面才有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下面我们再看二十节，二十节这里讲什么？讲到他们啊，这个隶属犹大罪恶，实际这个不仅仅指犹大，就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罪恶。先知再次讲上他们的罪恶，你看他们有多少罪恶？隶属就是向来他们所犯的罪。我想这一段呢，应该从十四节，因为十四节后就讲他们罪。那在整个这一大段里，我刚才这么找了一下，第一就是甘做罪奴。以色列是奴隶吗？喜欢做奴隶，那甘做罪奴啊，有的人就是这样，不是神不救你，乃是你根本你就是倾向罪恶，你甘心做罪奴隶，被他捆绑。第二，甘心被盗，所以神说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甘心被盗就不听神的话。现在第三点是什么？就是二十节，神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就是到处行淫。这就是惯恶、惯行恶呀！这不先知们来列说他一切的罪恶。这个当然不仅是犹大家，以色列家也同样如此，到处行淫，哪里青翠、哪里美丽、哪里高，我就在哪里就拜起偶像来，屈身就行淫了。这是第三点，下面还有啊。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这个坏种子呢？就向神变心了啊！神给你的是真种子，结果你变成坏种子了，向神变心啊！结果你这个树所结的果子也变质。以赛亚书不也说吗？啊，我等候你，我盼望你们结好果子，你们就结成啊，结成野葡萄，结成野葡萄来了，坏枝子。所以二十二节说，你虽用碱，用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就到处行淫啊的一个结果，洗都洗不净。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痕迹，不是用碱，不是用肥皂，也就不是用人的办法。捡个肥皂代表什么？人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能够洗得干净，能够救赎你。你唯一的就是你悔改，你要靠主的救赎。你怎么能说我没有玷污，我没有随从？你看还不承认。所以第四就是拒绝承认，拒绝认罪，所以就更坏了。不但到处行淫，而且拒绝认罪。我不讲，我没有，这就叫做淫妇啊。箴言里不是说吗？淫妇的嘴什么呀？啊，嘴巴一擦就不承认了，说我没有。你明明有，我没有。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有就是有。啊，我没有玷污，我没有随从众巴黎。那么底下神说，我给你指出来，你看，你看什么？你看你谷中的路，你在山谷里面，你在暗暗所行的。山谷里面人人不知道，但是神说我看见，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什么？下面形容两样。用两样牲畜野兽来形容以色列犯的罪是多么淫乱，多么的败坏。你像快速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这个都指着骆驼发情的时候狂奔乱走。为什么呀？要追求配偶吗？第二，你又是什么？你是野驴关在旷野，欲心发动你就西风起劲的时候，谁能使它转去呢？意思拉你拉不回来，你像个野驴发情，欲心发动。西风起兴的意思就是他用他的嗅觉来寻找他的配偶，使劲的就闻呐、啊、闻呐、啊。我们要有属灵的嗅觉，不要用这种嗅觉去偏斜、去犯罪。所以谁能使他转去呢？他寻找他的必不知疲乏 所以他去找自己的配偶，就是指着这些，在他的月份必能看见，必能寻见，就是一些牲畜他们在发情的期间呢，就是这样，你找到了，你再犯罪做，神说话听不听？二十五节，神说话还不听，就是死不该悔。第五点就是死不该悔。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血，喉咙干渴，意思说你不要再使你的脚赤裸，跑的脚都赤裸，赤就是赤着的脚，甚至喉咙都干了，你还在没完没了的还在追求，还在贪婪，还在偏斜，还在什么呀，还在放纵。你呢，你倒说什么，你倒说这是往来，没有的事，我不信，我不听你这一套，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这就是对神的回答，你看见没有，这叫做死不该悔。你叫我，我还不听，我就喜欢别神，我就爱他，你去爱吧，你爱世界，你爱世界，你最后你就倒霉，你就受苦，我必随从他们，像个野驴一样。我们今天要做驯服的小驴驹，那个让主骑上，不要做野驴，一天发什么呀，情欲发动，底下一段就是该受刑罚，你这样的悖逆死不归悔改，接下来你就一定受刑罚。我们看看啊，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你犯罪你被掳，最后就是羞愧，一点荣耀都没有。本来神的儿女蛮有尊贵荣耀，有什么呀，有神的尊荣，有神的光在你身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羞愧。因为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灾难的时候还要说起来拯救我们吧，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我们人就是这样，遭灾了求神了，说啊你救我，你救我，上帝说你去求你的神去吧，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家呀，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就知道有多少神了。我们心里常常也不是一个神，太多宠爱的，太多随从的。我们来到美国，美国的一些个风俗习惯，不知不觉也会影响我们。注意营养啊，注意什么胆固醇啊，又注意什么什么这些事情啊，外面的一切，什么形象啊，什么什么。这个身条啦，注意外面呐，人家怎么看中我们呐？这不是这些吗？所以树木啊，跟城的树木一样多，就多得不得了。这么多的神，底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难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这就是第六点了，不受惩治，不但死不改悔，而且呢？不受惩治什么意思？打了都白打，挨打都不受教，叫不受惩治，就不肯受教。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着狮子，把先知都吞灭。这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看吗？根本不看，不注意神的话。所以我们不注意神的话，就会犯这么多的罪，不受惩治。我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意思说神并不是要把你带到旷野或者带到幽暗之地，神是要赐给他们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那你为何，下面你看怎么说，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了你，竟然这样的一去什么一去不复返，要脱离约束，这个脱离约束是不好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不要神来管束，不要主的话来管束，不要圣灵的管教，愿意脱离约束，就是我愿意任意放纵放纵。像约伯说，你任凭我吧，你不要管我了，你让我受苦我受不了了。但这里是什么？这里是放纵，是吧？脱离约束。我们应该什么？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在新约里看见保罗的教导是什么？哥林多前书，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第九章灵前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保罗怎么说？怎么样做蒙保守的工人？不是脱离约束，乃是什么？保罗说：“我奔跑不是 无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乃是攻克己身。这就是要受耶稣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所以我们不要像这些人脱离耶稣。32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怎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这叫忘恩作恶，无耻之极。你看后面无耻到极点，忘恩作恶。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情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行你的路。就是说以色列败坏到什么程度，好比妓女在修饰路的意思，就在半道就拉客，这叫修饰你的路。半道啊，你看很多呀，这些做坏女人的，你到旅游胜地啊，就是很多拉客。你这拉客什么意思 拉人去跟你一起犯罪，像妓女一样去求爱情，就是恶劣的妇人。恶劣的妇人就是那些一贯以卖淫为生的人，你都要他来跟着你走，意思都得向你学习，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污什么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了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但行淫，你还流无辜人的血，所以罪上加罪，随便就害人，并不是因为人家挖了窟窿偷了你东西，无缘故，那因这一切是什么事？那你就是犯罪，就是你残忍暴躁吧，就是去流无辜人的血，流无辜穷人的血，那可见呢，他就是要剥什么呀？来欺压穷人，在穷人身上取利，所以害死穷人。你还说我无辜？最后35节，大家看什么意思？自欺自害。32节那里开始就是说他是忘恩作恶，无耻之极。那最后一个意思什么？就是35节，大家你看他怎么说啊？你还说，所以神呢，借着耶利米把这个以色列人心里的话都给他说出来。你还说什么？我无辜，我没犯罪，我很平安。你看见没有？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多自欺啊！神都发怒了，他说神没有发怒，向我消了。看哪，我必审问你，因为你自说我没有犯罪。这叫做自欺自害，自欺自害。所以最后神的审判是什么？就是36节啊，最后一节啊，36:37。你为何东奔西跑，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亚述的管教你还不够，有一天你因埃及也要蒙羞，因为以色列犹大人都讲，不是仰望埃及，是仰望亚述。你像亚哈斯王仰望了半天亚述王，结果呢被打得更厉害，无济于事，亚述更害怕。那么埃及呢也一样啊，你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埃及能对你真的好啊？不会的。所以不要东跑西奔，更换你的路。什么叫更换的路啊？这里又不满足了，又跑到那里去了。你说一会儿在这个国家，一会儿跑那个国家，一会儿去追求这样的满足，一会儿追求那样的满足，情人也不知有多少个，换来换去，就好比一个妓女一样，更换道路，自己的挑选自己的路，背逆的路，偏斜的路，结果是什么呢？37节，大家一起念。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那最后神的审判，你不是东跑西颠吗？你到处跑，你更换自己的道路去找情人，那你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你要两手抱头而归，从埃及出来，你将要成为俘虏。你看俘虏就两手抱头，因为神弃绝了你所依靠的，所以你必不得顺利，你一定要受害。所以这章就是既讲罪恶，也讲了他们的什么最后的刑罚。就是说两手抱头也有这个意思，一无所得，什么也没有，空空的去，结果蒙羞的回来， 代表蒙羞，也代表一无所得，两手抱头，两手空空，抱着个脑袋就回来了，就算是抱回一条命，可怜哉，可怜哉，是不是？这就是你去更换自己的道路，到处行淫，到处找情人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就是第二章啊，不忠与背信。所以先知啊，真是代表神，既讲到神的心，神的爱，神还在等待，神说我都没有忘记你，但是也讲到神的愤怒，神是忌邪的神，神真是不能容忍罪恶。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家也好，以色列家这么悖逆，这么行淫，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心虽然犯的是可能是不一样的罪，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我们的心也是多么容易偏斜，多么容易得罪神，多么容易自己东奔西跑，悖逆任意而行，这就是我们啊在得罪神啊。所以结果呢，很多时候是自招的祸患，是自己招来的。我们常常担心做奴隶，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再做罪恶的奴隶、世界的奴隶、情欲的奴隶，也不要做自我的奴隶，让我们真正做主所释放的人。我们不要脱离约束，我们要希望主啊，用他的真理来约束我们，用他的圣灵来约束我们，用他的道来约束我们啊！一个人不服约束是最可怕的。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就是约束，节制什么意思？就是约束自己，要约束自己，要被圣灵所管束。老旧人讲，你们谁也别管我啊！人的劝也不听啊，主的话也不受责备，那叫做没有救了。那就是太危险了，让我们不要走这样的路，让我们真是能够啊再次恢复起初的爱心，向主又真又忠，不要不忠不真。